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2月21号星期六，现在在华盛顿这里呢是美国东部时间的星期六早上5点钟，在中国呢已经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好。首先是几则新闻。欧元区各国的财长们同意将希腊的救助贷款项目延长4个月，从此呢结束了希腊与德国之间的对峙。预计希腊官员星期一将拿出一个全面改革的清单，让贷款检查人员进行评估。欧盟的一名官员表示，谈判的各方都认识到现实主义要比理想主义在这里呢更有益。欧洲的债权方一直坚持任何贷款的期限都要附带一些预算的措施，还有就是要求希腊进行改革的条件。欧元区的集团主席、荷兰的财政部长表示，根据这项协议，对希腊的贷款将延长4个月。希腊方面之前的要求呢，是要延长6个月。这一突破性的进展将欧洲和美国的全球股市指数呢，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次贷款延长之后，希腊方面将能够支付他的这些账单，避免最终破产，并且呢脱离欧元区的这样一种局面。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指责莫斯科直接参与了去年的时候有狙击手枪杀在基辅的这个广场举行反俄罗斯活动的抗议者的这个事件。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是在纪念枪杀1周年时提出这一指责的。他说，乌克兰的安全部门有证据。俄罗斯外交部称乌克兰的指责是胡言乱语。美国白宫方面在星期五的时候重申，假如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继续违背上个星期签署的乌克兰东部的停火协议的话，莫斯科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参与停火谈判的法国总统奥朗德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的时候也在巴黎进行了会面，同时也发出了将会有更多制裁的这么样的警告。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他和默克尔总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信停火协议必须得到执行，包括乌克兰政府军还有就是乌克兰境内的中部的反叛分离势力都将重型武器撤出战事。分离分子还有乌克兰政府都相互指责对方破坏了停火协议。联合国驻也门的大使表示，也门各对立政党包括最近夺取了这个以逊尼派为主的国家政权的什叶派反叛分子越来越接近达成一项他们就是说的防止也门滑向内战的这么样一个协议。也门驻美国大使馆的发言人在上述消息公布之后对美国之音表示，各方确实是达成了协议，建立了一个新的过渡委员会来取代目前的上议院。他说，这是向正确的方向所迈出的一步。联合国也门特使表示，仍未解决的问题包括总统的地位将要如何处理。自从去年9月胡塞反叛分子占领了也门的首都萨那以来，也门的政治一直可以说是陷于混乱之中。联合国安理会在星期天的时候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胡塞武装恢复萨那政府，释放由美国支持的哈迪总统还有他的内阁部长们。他们是上个月反叛分子推翻萨那政府的时候呢遭到拘押的。另一方面，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星期六凌晨的时候我已经宣布的抵达了阿富汗，开始了他作为五角大楼主管的首次海外之行。卡特将要会晤阿富汗总统加尼。在就任国防部长之前，卡特告诉国会参议院说，他可以考虑年底前全部撤出美军的计划。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是大年初二，焦点对话祝各位阖家欢乐，在新的一年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如意。也感谢大家一年来的支持，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关注焦点对话节目。今天的讨论呢，我们先从春节期间中国政坛的动向来分析一下当下中国的政治风向，以及未来一年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变化。另外，最近中国一位著名的学者大胆批评中国媒体腐败世界第一，我们就谈谈中国媒体腐败和缺乏新闻自由之间有什么关系。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中国人权资深研究员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还有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从春节政治谈起。新春佳节之际，中国政坛有很多的好戏可看。习近平重回延安演出清明秀，重温上山下乡和毛泽东时代的情怀。京城红歌响彻云霄，高层年会、团拜等节庆活动一片喜气洋洋，新旧领导握手言欢。但和谐背后呢，也有暗潮涌动。习近平高调提倡要讲政治规矩，王岐山悲壮喊出一党反腐不信邪，中纪委在佳节期间赶工打虎，双开双规多位高官，军中大佬郭伯雄到底是大势已去还是安然着陆，都是外界关注的看点。那么从这些春节政治戏码能否看出中国政坛的风向，未来一年中国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大动和大变，我们请各位嘉宾来解读一下。那么首先我想从一篇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到，今年春节前夕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协同妻子彭丽媛回到延安，重访他曾经在上山下乡时候插队的梁家河。纽约时报这个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这个报道说呢，在毛泽东时代的回音不绝于耳的一年接近尾声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了那个时代开始的地方。那么首先请各位点评一下，您如何看待习近平回延安拜年的这个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那么破空，请你先来跟我们说一下。
四个字，衣锦还乡。这是一场个人秀，习近平的个人秀，他把他个人的人生的一个喜剧代替了整个民族的悲剧。我们都知道上山下乡是一场悲剧，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了中国的大动荡，这个大劫难，随后毛泽东把这个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那把他们打发到农村，免得在城市里闹事，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悲剧。对于习近平个人来说也是悲剧。他当时作为黑五类的后代，他先是被那个送了少管所关了三年之后把他下放到延安那个梁家河，是一个惩罚。他曾经开始的时候受不了这个苦难，逃回北京，被他母亲齐心和其他人又强行送了回去，这样他才死心塌地待在那里。最后在那里正表现，写入党申请书，写了又写入了党，后来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但他很幸运，后来作为高干子弟，他上了工农兵学员，他回到了北京。后来他父亲被平反之后，他被载入第三梯队培养，这样最后他当上了国家第一号领导人。但是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幸运，把悲剧变成了喜剧，成了国家领导人。但是对千百万下乡知青来说，那是一场人生的悲剧。他们耽误了学业，失去了工作，整个一生的年华失去了。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却炫耀自己的成功，是对千百万上山下乡知青的不公平。
高文谦先生，您是搞中共党史研究的，那么延安呢，不仅是习近平个人的人生起点，更是毛泽东在把这个共产主义推向全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治符号哈。那么在这个时候，习近平回延安，我想他不仅仅是自己的衣锦还乡，同时也有一种追根溯源，回到红色源头的那么一点含义。那么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我觉得春节前的访贫问苦呢，做清明秀呢，这个是中共历来的政治传统，并不奇怪。但是习近平的选择回延安，我认为有两重目的。第一的话呢，是在政治上呢，我管叫接地气， 因为延安呢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延安精神的核心呢就是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说的话呢，在党内有最后决定权。那么习近平现在这样做呢，他就是要炫耀，来显示自己是毛的传人，塑造这么一个形象。那么第二层意思呢，刚才破空讲到，那么这个延安陕北延安呢，是这个当年习近平插队的地方，是他走上社会，可以说是他的人生的起点。那么当年的狗崽子现在变成了中国最高的领导人，前呼后拥，荣归故里啊，这种东西的话呢，刚才那破空把意思也讲了，我就不重复了。我还要再顺便提一点的，那是什么呢？在这个春节晚会上呢，这个独捧习近平，唱出歌颂习近平的这种颂歌来。这个习近平的话呢，对这个个人崇拜这一套啊，这个很享受，哎，这个陶醉在这个颂歌迎耳神仙乐的这么一种吹捧之中，而对批评他的意见说成是妄议中央，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在重蹈毛的覆辙。毛当年建国之初就是，拒绝梁漱溟批评他没有雅量，这么一个拒绝这种批评开始走上独裁的。
嗯，小农先生，
我想这个刚才破空已经谈到了。习近平回延安，也许可以再进一步用四个字来说，就是他把延安看作是龙兴之地，因为他登到今天的大位，起点是延安，那么因此他也就青春无悔了。但是刚才破空已经谈到，青春无悔这个问题，对99.9%的插队知青来讲，恐怕是正好相反。
嗯，
那么我想这里强调一点的是，习近平自己大概忽略了一点。就是他回延安其实隐含的意思是颂扬他父亲习仲勋开创陕北根据地，给中央红军提供一块落脚之地，这么一个历史功勋。但在这个强调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实际上这个习近平他的一生并不是因为他在延安插队，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他当到中央领导人，他个人有过多大的历史功勋。相反，他的一步步全是靠他父亲的余荫。
嗯，
就是说他在陕北延安插队得到当地的照顾，然后被推荐进清华大学当工农兵学员，以后再调到中央办公厅当秘书，中央军委办公厅当秘书，然后是再到河北当县委书记，一步步高升。主要靠的不是他个人的功绩和政绩，而靠的是余荫。
嗯，
那么他强调这一点的时候，他都忽略了一条，也就是这种靠余荫步步高升的做法，在红二代里头有大批，比比皆是。
嗯，
那别人都不服气啊。
好的，嗯，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这条路是值得称颂的道路，那不正好否定了中共宣传的执政为公吗？
嗯。好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动向，我想就是提到的，就是我们在知道在春节期间，中纪委宣布了对几位这个高官的双规双开的处理。那么现在对他们的罪名的宣誓的时候呢，有一个新的说法，就是叫做不守政治规矩。那么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代表着反腐从法律层面上升到这个政治层面啊，反腐这个武器在党内更有那么一点加法的这个色彩了。这个政治规矩这个说法是习近平提出来的。那么破空想听听你对这个说法，就是现在对高官都往往爱说不守政治规矩这个说法，你有什么分析？
我先补充一下，那个习近平回延安啊，他当时还向那个乡亲特意介绍他太太写那个彭丽媛，说这是我的婆姨，用当地话。那么我在想啊，如果彭丽媛是像江泽民夫人王艳平那样一个七歪八倒的人，恐怕他也懒得介绍了。就因为彭丽媛是一个歌星，所以呢他也介绍一下，这种自我炫耀、自我陶醉啊，溢于言表。那么这个王岐山在春节期间反腐加班加点反腐，这是当然的。因为他们继续在选择性反腐，继续在选那些非红二代、非太子党下手，继续在选那些副职下手，说对那些副国级的人宣布，或对那些副省级的人做出处理。那么王岐山呢，这个时候他们在讲那个说政治规矩，在强调一个政治规矩这个话呢，这个他们的社论已经写得很明白了，说最大的政治规矩是服从党中央，就是服从习主席习近平，也就是说他们在吸取这个胡锦涛时代教训，习近平在宣扬，就是说他对两头人喊话，一个是各级官员，你要不守规矩，你反我，我就反你；你反对我，不听我的话，我就反腐，把你搞下去。另外，他有一个政治老人打招呼：你不要干政， 你干政我对你不客气，你不干政你就好好过那个安享晚年。嗯，这黑社会啊就是黑社会，就是黑社会的服从那个黑老大，这是一个家法家规。
嗯，
所以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一个规矩，就是刑不上太师党，刑不上红二代，你怎么反我都不能反。像最近安邦公司，不仅被虽然被点了名，说他任性啊，但是呢，他继续大举的收购，把这个民生银行也吞了，在国际上大手笔的收购别的银行，这些资金都来自于政府。说红二代继续发财，但是你官二代对不起，我就要说收拾你。
嗯，
最后你统一到我这个太子党的路线上来。
嗯，高文杰先生，
我觉得呢，这个中纪委在这个。把这个就是春节前的话呢，五天连双开了七个大员，这里面的看点是什么呢？另外还强调讲着政治规矩，这里面的看点呢，就是他第一次的话呢，把反腐跟守政治规矩联系起来，
嗯，
就透露出来反腐的真正目的是让官员的话呢听话驯服啊，和中央保持一致，守政治规矩啊，这个中纪委这么搞，还包括这前几天这个。前些日子这个王岐山呢讲这个不信邪，所有这些说法本身呢，我觉得的话呢，反映了一个话呢，现在反腐呢陷入了双重困境。第一，普通老百姓通过反腐没有得到实惠，那么这个已经开始呢，就是政治是这个审美疲劳，那么实际上连看热闹的兴趣呢已经大减。另外呢，反腐呢把中共官场搞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那么快到了官逼官反的这么一种地步，但是即便如此，仍然有人顶风作案。所以中纪委呢，现在这个春节前的这种大动作呢，它是想产生一种呢这个震慑效应和这个规模效应，啊，但实际上呢，中纪委搞的这个动静越大呀，离中国的法治越远。
嗯，陈晓龙先生，
习近平所强调的政治规矩，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六个字，全党服从一人，这个把戏在共产党历史上多的是。在中共的历史上，毛泽东就是这样起家的，他的办法是谁不顺从我就打倒谁。毛泽东死了以后，中共变成了全党服从两个人，邓小平和陈云。邓小平去世以后，江泽民的做法是为了树立个人威信，用腐败换取顺从。而胡锦涛的做法呢，是和光同尘，九龙治水。现在习近平的考虑是他不想做胡锦涛江泽民第二，那么他想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到毛泽东式的权威。但是习近平既没有个人的威信，也没有这个以前像毛泽东那样的全国老百姓的顶礼膜拜，所以他最后只能靠反腐败来建立他的威权。但是这个做法并没有引起这个党内的非常高度的认同，相反在红二代和这个官场上实际上是腹非和非议相当多的，这才是他强调政治规矩的真正原因。
我们知道在北京啊，刚才我们电视屏幕上已经放到就是习近平呢在军队里面出席这个军队的团拜活动，那么中国军队这个文艺兵啊大唱这个红色歌曲，演唱什么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啦，唱支山歌给党听，这些传统的还有包括文革时期这个样板戏的这个经典唱段哈，那么官媒也表示在报道的时候说呢，这表达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这个坚定的信念。那么这种种和刚才我们说到习近平回延安这种种做法，大家都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回归这个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的这个相似之处，尤其刚才我们在电视画面上看到那个军队的那个演出，简直就跟这个北韩的那种文艺表演几乎是差不多的这种风格。那么这种意图，他这个习近平这种意图是不是跟薄熙来当初的唱红打黑回归这个红色基因的这个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那么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还是那句老话，五十步笑一百步。薄熙来给习近平很大的启发，所以薄熙来这个启发就是。中共在现行体制下，他的基本群众是左的群众，左的路线，以左为主，以左是从，你就能获得群众。所以说你只要唱红走左就没错。所以说薄熙来虽然被打倒了，因为他夺权，说习近平把他这一套拿了过来，继续争取左的这个巩固这个左的群众的支持，那么继续唱红歌。那么这个唱红歌不仅在军队唱，而且啊，据说在北京的公园也继续唱。要是唱红歌，其实他有一些自相矛盾，比如说他唱一首《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那么你现在强调党的威信，党的这个最高领袖的威信，毛委员是什么？当初只是一个中央委员，当初的总书记在哪里？当初的最高领导人在哪里？只不过因为毛泽东后来成了事，所以说他就唱毛委员。那我们可以反复的假设，如果薄熙来成了事，那么将来要唱一首歌叫薄委员和我们在一起，说这都是因人而异。 另外还唱了一首歌叫什么唱这山歌给党听。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中啊，山歌都是情歌，是情人之间互相唱歌叫山歌，结果这个扭曲了给党唱那个山歌，这党成了情人，这简直是不伦不类。一直到了21世纪还在把党当情人，把党当什么母亲妈妈在看待，说这都是、啊、走回头路，说这种荒唐透顶啊，只能在现行制度下去玩一下，自我接受、自我陶醉吧。
高文谦先生，
习近平和这个薄熙来呢实际上是一路人，他们是共产党这个藤上的结的两个瓜，或者是下的两个蛋，他们的这个家庭出身、他们的文革遭遇、他们的从政经历呢大同小异。因此的话呢，他们的话呢，虽然现在的话呢地下地位的话呢高下啊，一个是九天之上，一个是到秦城监狱，但是他们的红色基因呢那是相同的。这个当年薄熙来讲一句话叫做想来想去啊，党内啊还是毛泽东思想的是正面的资产，因此要维护党的这个一党天下的话就必须要尊毛。那么习近平呢实际上现在也是这样子这个做的，哎，他的话呢这一点呢我觉得他现在大唱红歌呀捧毛啊，这一点凸显了红二代的理论的这种贫乏和的话呢没有能力和勇气来面对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只好呢求救于毛这个亡灵。
嗯，陈小龙先生，
红二代这个红色文化强调的表面上看是这个为共产党的统治体强调合法性和正当性，但是它里面有一个文化密码，那就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嗯，
这个说法的背后实质上就是红色特权代代相传，所以这种特权有理论实际上恰恰是中国腐败的根源。我们都知道官二代也好红二代也好，他们当中的腐败都是建立在所谓的老子有权亲属受益的这个特权有理论的基础之上的。这个正所谓的特权有理事实上恰恰就变成了腐败有理。我们刚才前面破空谈到了中国在到现在为止习近平的反腐败始终对红二代刀下留情，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特权有理在背后作怪。
嗯，
那么现在红色文化继续唱下去，其实质就是中国的腐败实际上是除不掉的，因为正是这种红色文化为腐败种下了基因，而红二代们他们唱红色歌曲的时候其实心里暗中想唱出来的一句话就是特权万万代。
嗯，我们知道
腐败也就会万万代。
嗯，说到这个军队哈，我们知道就是习近平在春节期间给军队这个拜访，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中央军委最近又发布这个所谓军队基层建设纲要，里面呢严禁军人使用这个互联网和手机，而且严禁军人以军人身份在互联网上开设博客聊天交友等等，这个限制其实是非常严的。我就想问一下各位，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是意味着对于军人的这个控制和军队的控制要比以前要更加强？那么陈伯公先生，您的解读是什么？
这件事啊，是我想起了1989年六四屠杀前夕，当时的北京建言部队邓小平和李鹏规定他们只能看人民日报，只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能够看这个听别的电台，也不能够看这个学生的这个大字报或者传单，不能接受学生发的条子，说就是封闭式教育，给他们灌输仇恨，仇恨学生，仇恨当时的那个请愿民众，把他们当成那个建言部队的敌人，说他们对建言部队怎么不尊重，那么后来给屠杀埋伏那个给他们洗脑，给屠杀埋上了序曲。那么这一次啊，这个动作非常危险，他给军人说不能够用手机，不能让互联网啊，不能在微博聊天，这个非常严重非常危险。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军人已经用过这些东西了，微博啊手机互联网，突然不让他们用了，这个有利有弊。对中共来说，有利来说他们继续封闭，对他们进行洗脑啊，这个让他们只听党的话，只看党的媒体，那么到时候带着一种仇恨上战场，在国内是杀人民，对外呢是去开战。但是中共也制造了一个危险，那就如果这些军人真的是到21世纪这个互联网的时代不能用互联网，甚至手机时代不能用手机，不能是那个聊天的话，我看对军人是个很大的压抑。人毕竟不是机器，这么压抑的情况下，军队恐怕会爆发一个造反的一个情绪。
嗯，
所以我认为呢，到了一定时候啊，恐怕倒过来对中共啊是一个自伤。
嗯，好，再听听高文先生的意见。
这个军队呢是中共维持这个政权的这个命根子了， 可以说是是看家的最后一道那个防线。那么军队忠于党，这是共产党的从历来就是这个宗旨，现在是更加这个明确，因为现在形势呢非常的严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允许任何外来的思想来染指，来侵蚀军队思想，这就是共产党历来做法。但是我认为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最后是行不通的。他虽然想把呢军队隔绝于世，但是在21世纪互联网2.0版本这种时代下，而且军人已经享受到了这么一种甜头。他们这些士兵，基层的士兵都是年轻人，他们你现在给他剥夺的话呢，他们现在不会从公开表示反对，但是私下里会用各种方式、各种方式来的话呢，来违反这个规矩。哎，最后呢是变成了一种屡禁不止。哎，所以这最终呢，这种规定呢是徒劳的。
嗯，陈晓龙先生，
中国的社会不满现在是广泛全面的，所以军营里的士兵自然也会受到这些影响。不过我想军营里的士兵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农村兵，一类是城市兵。对农村兵而言，很多人的想法是在军队里好歹混出个一二三来，将来就不用再回乡下去了。
嗯，
所以这些农村兵相对来讲比较听话一些。但是城市兵就不同，他们本来在入伍之前就是网络时代的，而且呢退伍复员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到城里去谋职业，所以对他们来讲听话不是那么太重要。所以这种情况下，城市兵对手机禁用这一点会非常敏感，越禁越反感。
嗯，好，我们最后时间不太多，我想请各位每个人回答一些不同的问题。那么首先听听陈伯辉先生意见。我们知道这个军中大佬郭伯雄一直是有这个陷入麻烦的这个传闻在外面，他手下呢确实有一些人或者以前的亲信呢被调查清理哈。那么但是在春节期间呢，这个中央领导人看到了所谓江泽民、胡锦涛在内的这个近百名老同志，那么名单当中呢也包括郭伯雄。那么外界一些人就解读，就说是不是这个为郭伯雄深陷丑闻呢辟谣了？那么你怎么解读这个进展？
啊，我认为这个不是辟谣，对郭伯雄来说反而是凶兆。我们非常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习近平和这个王岐山的反腐模式了。那么在正式公布之前，可以称你同志，甚至呢可以公布你的名单。况且这次不是真正亮相，只是在名单上亮相。说这个亮相反而非常危险。我们知道这个周永康啊，这个在之前他也曾经在2012年最后亮个相，那么尤其是徐才厚在2013年春节还亮个相，随后被公布那个双规调查。那么尤其是那个令计划在出事前几天还出来这个发表什么这个是讲话啦，或者是这个出席这个会，这些最后的巫医倒霉，还有个南京市委书记，那么当天还在这个早上还在这个发令枪。这个长跑可能下午就被这个双规了。
嗯，
所以呢这个郭伯雄被露面啊，反而是有可能被处理的一个信号。因为2015年来了，习近平反腐不可能不拿一个大东西来给大家交代，你就说继续要打虎，那怎么打？那么郭伯雄已经传闻这么久，的确他也非常腐败，那么徐才厚都下去了，郭伯雄不可能不下去。所以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年后不久有可能公布郭伯雄被受到查处的这个消息。
嗯，那么高文杰先生，
我能补充一点吗？
请讲，高文杰先生。
啊，就是实际上呢，郭伯雄这件事情呢，你军中的腐败呢，你让徐才厚一个人来担当，显然是不合适的。
嗯，
郭伯雄和徐才厚是江泽民安插在军队这个贪腐的文武二将，而且的话呢，他们这个卖官索贿呢，要到红二代头上去，譬如说陈赓的儿子陈之健，这个账是一定要算的。但是呢，这涉及到军中的稳定，涉及到江泽民的态度，所以呢，稍微缓一下，就像下象棋一样，打一个那个顿挫，哎，但是，这样子下去的话呢，实际上呢，悬在这个郭伯雄头上的那把剑呢，还在那悬着呢。
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小龙不知道同不同意，就是中共高层实际上已经把郭伯雄周围的一些党羽都剪除了不少。那么，陈晓龙先生，您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对习近平来讲，他要考虑的最大因素是政治影响，就是党的脸面。因为郭伯雄在担任军委主席这方面比徐才厚的资历还要老，所以如果说把郭伯雄公开的打倒，那等于是变相的承认胡锦涛当了10年阿斗，解放军10年当中是被两个大贪官在主导着，这是一个国丑也是党丑。所以对习近平来讲，如果能够一床锦被盖过去，他很可能就想盖一盖。 这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好，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大家可以嘉宾麻烦稍微简短一些。那么我想听听陈鹏鸿先生的意见，就是我们知道在中共这个春节期间哈，那么关于习近平的高调的报道，就像高峰先生提到，习近平好像非常享受这种个人崇拜或者对他唱这个赞歌的这个气氛。那么相形之下，那么总理李克强呢就非常的低调。那么他做了哪些活动，或者是说他现在那么很多人外界就是觉得其。李克强基本上是被习近平掏空了，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这样，春节因为共产党有春节政治，所以春节政治看得很明显。团拜会历来是由这个总理讲话，总书记主持，这是反过来，总理主持，总书记讲话，越讲话可以有更高的曝光率，所以习近平抢了这个镁光灯，那么这不会再由总理去曝光了。另外，李克强在年前去那个贵州看一下，去看一下弱势群体，是模仿那个温家宝的清明秀。但是温家宝时代，胡锦涛还让他去清明秀，但是李克强这个时代过去了，集不起半点浪花。首先镜头给你很少，而且这个习近平在这个团拜会上讲话，讲到一个就是家庭观念，家庭观念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养老出了问题，人口老龄化，一胎化造成的恶果。这个养老金这个国家不够了，这个是个巨大负担，所以要提倡家庭养老。另外就是家庭观念乱了，由于这个二奶小三现象非常密集，所以习近平这个讲话都是政治含义，但李克强的地位是完全被边缘化了。
好，再听听高文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就是在春节前夕呢，这个中国这个网信办关闭了133个所谓的这个歪曲党史国史信息的这个历史微信的公众账号。那么我想听听高文先生，您自己就是搞历史研究的，你觉得这些微信账号被关闭的是不是真的歪曲了历史？那么他们到底有些哪些，比如说什么样的史实，他们提供的信息触怒了中共当局？
这个呢，中共是从这个苏联这个亡党亡国，前苏联亡党亡国这件事情呢，吸取的这么一个教训。所谓这个戈尔巴乔夫当年搞这个公开性，把这个当年斯大林时代的很多这个罪恶啊，公之于众。因此的话呢，这个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那么因此的话呢，现在的话呢，有一个这个在春节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注意。就是个左王邓义群的话呢去世，这个当年邓义群呢，在这个邓小平时代的时候，在这个苏联8.19之后，就这个批评这戈尔巴乔夫，认为呢是因为他在这作恶啊放纵，因此使得中国使得苏联这个亡党亡国，而呢习近平以习近平为首的7个常委都参加他的这个遗体告别仪式，这个就很明显的。向外界传达了一个信息，就是中共的话呢，绝不走苏联的那条路，绝不抹黑自己的历史。这个信息传达的是非常清楚。
我补充一点，
这个关闭133个那个网站呢，那个微博的微信那边都是为这个来服务的。
好的，小农，请讲。
中国的党史国史里面的历史真相，向来是中共的一个疮疤和痛脚。这个在互联网时代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微博，通过这个讨论党史国史的真相，来提醒老百姓认识真实的历史。但是这一点恰恰是共产党非常头痛的，也是要雇上几百万五毛来千方百计的宣传所谓的正能量。但是呢，老百姓是越来越多的了解了历史真相，真相就在老百姓的心里头。所以对当局来讲，想要通过封掉一些微博账号就把历史真相掩盖起来，那是车到断水，水更流。从道理上讲，历史真相永远是掩盖不住的，越掩盖当局越被动。
好的，小农，因为你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哈，我想对于许多寻常百姓来说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未来一年这个经济状况到底会怎么样，那么荷包会怎么样。小农，你能不能简短的给我们介绍你的看法是什么，对未来这一年的中国经济局势？
2015年很可能是一个中国经济的转折点。中国政府现在宣传的新常态，实际上它的真实含义就是告别经济繁荣，然后从这句话说的再白一点，就是要进入经济萧条和紧缩状态。那么整个经济紧缩，老百姓的钱包自然也会紧缩，所以2015年开始，中国经济情况会越来越困难。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国际收支司司长写的最近有一个发言，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他已经看到了金融危机的气息，所以他说现在中国当前要总结的 就是2008年当年世界性的亚洲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影响，那么要把那个教训搬到中国来好好研究。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现在要关心的最大问题是金融危机，如果金融危机确实发生，那么对中国老百姓来讲可能生活会逐渐越来越困难。
好，有关这个春节政治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的媒体腐败和缺乏新闻自由有没有什么关系，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2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有不少媒体受到反腐调查，尤其是媒体龙头老大中央电视台爆出各类权色权钱交易，置身于反腐旋风的风眼。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教授展江在接受共识网的采访的时候语出惊人，称中国媒体的腐败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国际新闻组织记者无国界最近将中国新闻自由度列为世界倒数第5。那么中国媒体的腐败体现在哪些方面？缺乏新闻自由和媒体的腐败有多大的关系？今天我们请各位来跟我们解读一下。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反腐风暴来谈起吧。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反腐风暴哈，接触了中央电视台的很多的丑闻，但是很多人呢觉得中央电视台的腐败和这个政治高层的关系有很大的关有很多的这个牵扯。那么陈伯公先生，你觉得中央电视台的这些反腐是政治的整肃呢，还是说自然而然就是反腐之风刮到了媒体？你的解读是什么？
显然没有权力斗争的话，这个反腐之风不会刮进媒体。实际上中国的媒体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媒体，中国的媒体就是政府的一部分，因为它是政府的派生出来的，它属于宣传部管理，说政府腐败，作为媒体政府的一部分媒体当然是腐败。另外呢，这个媒体它是依附于权力，依附于政府的，它没有自己的自由度，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因此它必然发生权钱勾结和权色交易。另外呢，这些媒体里边它是一个曝光率非常高的一个机构，所以说所有的这些名人啊，这些什么男女名人啊都在那里出没，对高官是很大的诱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媒体的腐败可以说是不亚于军队，不亚于政府，不亚于任何政府部门。
嗯，高文清先生。
中国的媒体呢，不是社会公器，是党的喉舌。这个它受这个跟中国媒体的腐败的根源呢，在于那个政治管制。但是这种政治管制呢，一方面剥夺了这是政治管制是一种那个是一把双刃剑了，它一方面剥夺了中国媒体的新闻报道自由、新闻报道的权利，另一方面又为中国媒体呢提供了一个寻租的空间。中国媒体呢正是在这么一种两重的这种夹击下，就现在丑陋的面目，现在是大白天下，叫别人惨不忍睹，丑不忍睹。
嗯，待会儿我们从各个层面来谈这个中国媒体的这个腐败面面观哈。但是现在先是一个总的这个说法。那么，陈晓彤先生，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我和破空看法差不多。我觉得这次整肃央视，是因为政治上的这个打击政敌，牵扯到了央视。但是中共并没有全面的对整个媒体行业发动反腐败。那么具体涉及到中国的媒体如何腐败，可以简单的划成两类。一类呢，就是你给了钱我就给你说好话，写表扬稿件；第二类呢，就是你给了钱那我就不写坏话，不发批评你的稿件。那么具体来讲，这个媒体如何拿钱，一种是所谓的机构拿，就是集体拿，就是企业或者一个事业单位给媒体付广告费，用这种办法来收买媒体，让媒体给他们说好话或者少登坏话。第二类呢是记者编辑个人拿钱，拿红包还有塞黑钱，目的是一个是说好话当喜鹊，一个呢是堵嘴别说坏话。
嗯，
所以这两种模式和这个两种媒体的这个报道方法都是在党的这个党管媒体 媒体当喉舌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个有很明显的中国特色，
嗯，
也可以说就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下的中国媒体经营状况。
对，我们知道刚才除了陈晓农先生提到这个媒体的腐败哈，这个媒体中的这个权色交易也好像比较泛滥，尤其是在中央电视台，我们知道多位这个男女主播都和高官或者是高官夫人有染。那么我们看到很多接出来的地方领导被因为贪腐问题曝光的，很多也和这个所谓地方电视台的主播有关系，包括薄熙来曾经也和辽宁的比如说电视女主播有关系等等。那么中国媒体是不是已经混乱到真的是到了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方面的情况，那么破空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我们看到西方的媒体啊，像美国的媒体有很大的不同，是因为它有这个自由和独立性。他们选主持人、选记者不是靠资质，他们有一种资深的说法。比如美国有个记者叫做海伦·托马斯，他90多岁了还跑白宫，而且在白宫备受尊重，总是被放在第一位，总统记者招待会。那么绝对不是以资质取胜。还有一些主持人，那些什么什么说 already 那个主持人啊，都不是靠资质。但中国由于媒体是一个传声筒，是一个宣传工具。结果他的主持人呢是选美、选色、选秀，所以就金童玉女啊，这个靓女、美男才会在这个做主持人。由于这样的话，他们就成了高官，这个非常吸引高官。所以他们的姿色，这些主持人的姿色是他们的资本，而高官的权力是高官的资本，因此权钱勾结、权色交易。所以我们看到周永康啊，或者说这个薄熙来，他们倒台之后都跟主播有染，甚至跟很多主播有染，什么沈冰啊、叶迎春啊等等，甚至说车震的传闻。那同样，作为一个报应，上天有眼，作为一个报应，现在高官搞了女主播，结果呢男主播也搞高官的夫人，像芮成钢据说跟这个令计划的太太和20多名高官夫人都有染，说这个一种啊是简直是当代版的那个金瓶梅，比金瓶梅还要金瓶梅，比北宋还要北宋。就这个淫乱呢，这个到了极点。以央视这个央视啊，在央视工作过的人说，他在那里工作每一天都感到耻辱。
嗯，高文迪先生，
那个在一般社会里面呢，男人的资本呢是地位和财富，女人的资本呢是青春和美貌。那么在央视里面的众多的美女呢，就成了中共官场这种权势人物，像周永康之流，这个捕猎场。哎，那么网上有一篇文章的话，就是讲这个从这个他的央视的这王小丫呢看央视的这个女人，哎，这里面就是详详细细讲了这个过程，哎。这个过程的话呢，这简直是这个不堪入目，哎，真是我就不知道现在这习近平他们天天坐在这个台上啊，这个在这个春晚上这么唱高调，结果这下面这么多人不堪入目。所以呢，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呢，就是说呢，说现在这个中国的这央视啊已经没办法看了。哎，他们编了很多的那个段子，哎，一眼望过去啊，不是二奶就是面首。其中有这么几个段子，我给大家那个念一下。芮成钢才是真正的革命斗士，他给中央高官批发了20多顶绿帽子。芮成钢成功地打响了南昌昌富的昌啊起义的第一枪。他辛勤地开荒拓土，把那些高官夫人当成南泥湾进行了成功的开发。还有人说呢，我喜欢芮成钢这样的男人，不嫌弃老女人，为男女平等做出了贡献，给那些喜欢小女人的男人做了另类榜样。
嗯，好，我们知道说到这个中国电视台曝光啊，实际上在这个党媒中的这龙头老大当然首先就是中央电视台还有新华社等等。那么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报道提到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腐败，里面引用了一些中央电视台自己内部工作人员。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像这种顶级官媒，比如说新华社或者中央电视台，都是以高收入和这个顶级的福利著称，为什么他们还往往比地方媒体更为腐败？那么小龙，你的观察是什么？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中国这个顶级官媒呢，它也是顶级喉舌。喉舌到底是怎么样扮演角色的？中国以十几年前，有一个记者写过这么一首打油诗，非常形象，叫做"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叫我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就几口"。这个形象，基本上就是喉舌。那么顶级党媒之所以，尽管呢福利待遇高，还是照样的腐败，是因为中国引进了市场化，和顶级党媒也在市场化这个 范围内。这种情况下呢，因为是顶级党媒，所以他的垄断地位就决定了，你让他写表扬稿也好，让他不写批评稿也好，那要价都是垄断价格，就特别的高。所以对顶级党媒的员工而言，腐败的话收益也远远比一般的小媒体要大得多。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
好，说到这个媒体市场化对于媒体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对于顶级媒体，比如说新华社或中央电视台，那么它有国家政府的这个拨款，但是很多的地方媒体呢，政府并没有拨款，但是同时呢也要管你要登什么东西，就是说管你的嘴巴，但是不管你的死活，用一句中国媒体人的说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媒体如何生存呢？那么他如果光是说你推出新闻进行自由新闻竞争的话，他也许有生存的余地，但是他又不能有真正形式的这个新闻竞争，那么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媒体不得不走上腐败的这个道路？那么我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
地方媒体呢，它的生存呢，主要是啊有两个，一个叫有偿新闻，就是说我要给你播新闻，尤其播正面新闻，尤其遮丑的话，那么你要拿钱来，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企业的广告，而这个企业呢，不管你做的好坏，哪怕你是垃圾企业、垃圾股，我都给你宣传，只要你给钱。我们知道前些年我们曾经看到，像河南啊，或者是这个山西发生矿难，这个记者甚至那个矿难发生之后，这个矿长啊，那个对蜂拥而至的记者发红包，人人发红包，发了红包干嘛呢？遮掩矿难，甚至小报的记者、地方记者也去领红包，领不到破口大骂，甚至于有人假充记者、假冒记者领到了红包。所以说领到了红包之后，大家都不吱声，甚至把矿难的人数缩小，或者是就是说，甚至说那里没有发生矿难。说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媒体肯定是腐败的，他也跟权力勾结。就像中央媒体的这个选色选秀之后，跟高官、跟周永康他们搞在一起，中央领导人；地方媒体啊，也是跟省部级领导人搞在一起。事实上，地方领导人出事之后，都会发现他们跟地方什么所谓女主持、男主持有染，这些丑闻啊，都是一级传一级的。
那么高文基先生，
我觉得的话呢，这地方媒体呢，实际上呢，也是跟刚才分析那个央视啊、新华社这些顶级媒体的那情况那是一样的。但地方媒体有一个情况呢，它政府不能够全额拨款，或者只能部分的。因此呢，他需要去自筹那个
自负盈亏，对，
自负盈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某种程度上呢，就把他所谓可以用一句这个借用叫逼良为娼了，就，那么到市场上面去，那么就各种这个邪门歪道就搞起来了。那么刚才咱们讲到的话呢，他实际上还是利用的，他寻租呢，实际上还是基本上还是两种手法，一个是利用负面的报道，那么用负面的报道来那个勒索，然后的话呢，给你封口费，还有一个呢，利用正面宣传呢，给你呢开口费，让你在电视上、在媒体上曝光，宣传。其实这个产品的质量，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子呢？完全不是这样子，完全是一种利益上的这种那个交换。而呢，行业上的媒体还有一个情况呢，他们像中央各部委呢，也有很多那个报纸，他们办报呢，他们上面有一个婆婆，出了什么事之后啊，婆婆给你担着，所以呢，就拿这个新闻总署呢。这个对这种地方上的这种敲诈勒索这种行为也没有办法，最明显的就是一个前些年发生的这个国务院那个发展研究中心他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他勒索这个别人告他，多次告他，告完之后的话，最后这个新闻总署没有办法，最后只好把他的一个记者站给撤了，而且还保留这个报纸。这就是中国现在媒体的这个现状。
刚才高文健先生提到这个行业性报纸，我们知道这个所谓行业性报纸确实也是中国一个媒体的一个特别的现象哈。各个行业、各个部委，他们各个宣传部门都有自己的这个报纸，虽然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而且所谓这个报纸呢也没什么太大市场，但是都是一个是为了为自己的行业发声，另外一个呢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怎么说呢，就是从下面的企业或者行业收一点所谓保护费吧。那么请小农跟我们谈谈这方面这个贪腐的情况，所谓行业部委各种报纸。
行业的部委报纸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大量部委被裁撤以后的一种遗留物。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每个中央部委都有自己的行业报纸报刊，用这个行业报刊呢，一方面宣传自己本行业的规章制度和政策，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为自己这个行业画地盘。计划经济结束之后，这些行业 的上属部门，就是这些部委，很多都裁撤了，没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机关的冗员要解决，很多人就跑到这样的行业报纸去了。那么行业报纸本身没有什么经费，它靠的就是旧的、老的这个部委的行业协会下令让同行业的各个企业订他们的报纸，但这个订费还是有限的，所以再下一步就是广告费，广告费当然就得靠勒索，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反过来发表扬稿。所以很多行业报纸其实本来是应该关掉的。中国有人说，有一个教授说了一句话，说是中国这1000几百家报纸关掉一大半，大概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这行业报纸事实上是为了养活一批人而实行新闻勒索政策。这个做法呢，让我想起了90年代当时中国媒体行业有一句话，说这个1992、1993年全国都在嚷嚷下海，那个时候媒体行业很多人说我们是被捆起手脚来扔到海里去了，就是宣传部门说你们是媒体要自负盈亏，但是你们也是喉舌，手脚得捆起来，不能自由行动，那么把手脚捆住在大海里让你游，怎么游法呢？只能腐败求存。所以文谦先生谈到的宣传部的避梁为娼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我们知道刚才在我们的这个引言里面提到哈，就是这个世界著名、最著名、最权威的这个新闻组织记者吴国健呢，把中国的这个新闻自由度排在名列世界倒数第5。那么我就想，刚才大家提到这个缺乏自由跟这个中国这个媒体腐败的关系哈，但是我想就是这种直接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说因为缺乏新闻自由，所以中国这个媒体的腐败，这中间这个关系是怎么回事？那么请破空跟我们分析一下。
好，本来哈，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啊，媒体是叫做什么无冕之王，第4公权力，就除了行政、司法、立法之外的第4大权力，它有很大的权力。它本来是来监督权力、监督政府的，而且它是为大众服务的，代表大众说话的，所以它非常大。就说记者叫无冕之王，那四通八达。但是呢，在中国恰恰相反，说这个媒体啊成了政府的附庸，政府的一部分，政府的这个权力下的一个这个奴仆仆从，说他不得不依附权力是生存，那么权力腐败他也跟着腐败，而且政府腐败他也就腐败，所以他对民众是不负责任的。说中国作为一个是这么一个大国，但他的这个新闻自由度啊是世界倒数第5，另外呢，另外倒数第4的像北朝鲜啊这些国家，这些小国。那为什么说中国的媒体腐败世界第一呢？因为他不仅是没有媒体自由，没有独立性，它有巨大的媒体行业，那么有巨大的利益，而且这个经济又在所谓的高速增长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腐败那是非常深重的。是说没有媒体，没有独立性，没有自由，它必然腐败。要革除媒体的腐败，它只有一个办法，就它独立。独立了之后，它不依附权力，它对权力说不，同时它搞过来为大众服务的时候，它不存在要行贿的问题。那么在政治上，它有它的独立权利；在经济上，它自主经营。在这个时候才能够根除腐败，或者说最大程度的消除腐败。
高文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话呢，这个中国这个媒体的这个自由度和这个腐败呢，这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自由度越少，腐败度越高。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前面我也说到了，因为中国的政治管制呢，对于媒体的管制呢，这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剥夺了这个自由，另一方面又给媒体呢，既然作为喉舌嘛，要给他这个寻租的这种那个机会，而且呢，媒体的普遍的腐败呢，实际上呢又更利于这些宣传部门的管制，因为他可以抓你的小辫子，哎，你不服，你政治上你不听话，我就在那儿曝光你的腐败，我就在那儿搞臭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两者的关系呢，就是这么一种负相关的这种关系。这种情况呢，实在是中国新闻界和这个媒体从业人员的一种悲哀。
其实从很多人就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就是说政府管制越多的地方越容易出现腐败，因为权力和权力的关系。那么管制越少的地方，往往腐败的这个温床也就不那么太多。那么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意见，就是这中间自由度和这个腐败之间的关系。
关于新闻管制，陈云有过明确的说法，就是国民党时代国民党对媒体的管制不那么严格，所以共产党大大钻了空子，把国民党给推翻了，利用了媒体。他说现在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提供这个空间，所以中国不许有新闻法。 那么这个话反过来就是点明了一点，那就共产党对媒体的管制比国民党要严密的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中国的媒体当中虽然还有一部分有良知的记者，他们的良知永远也不会消灭，但是他们没有施展手脚的空间，所以很多人时间长了难免心灰意冷，也有很多人就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了，去和别人一起搞腐败去了。但是我们社会上对媒体监督政府这一点一直仍然有很高的期待，因此这个大家对媒体的腐败非常失望。但是政府的想法正好相反，媒体有点腐败没关系，你千万不能让媒体来监督政府。所以这种结果就导致政府对媒体的长期控制，导致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进步被长期的拖延下去，这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中国媒体从业者的悲哀。但是我想补充一句，即便中国将来有机会实现民主化，腐败的文化不会随着民主的到来而自动消失，它仍然在影响着整个社会。一个腐败的社会要想清除腐败，可能要花上一个世纪的时间，这是中国被共产党统治几十年以后的宿命。
说到这个中国新闻自由度哈，我想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中共的这个宣传部，各级的宣传部。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各级宣传部其实就是媒体腐败的一个最大的根源之一，那么他们觉得只有取消政治干预呢，才能根治这个媒体腐败。那么我想各位从这个宣传部的功用和效用来解释一下这个说法，那么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好，没错，宣传部啊，实际上是腐败的龙头，腐败的起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宣传部的权力太大了，他跟那个纳粹政府的戈培尔那个宣传部啊，权力一样大。他可以下命令对媒体，他可以管制媒体，他审查媒体，他可以惩办媒体，他可以开除记者、开除主编，他可以关闭媒体，所以他的权力非常大，甚至他可以下令删帖子。那么这个时候，各级媒体都要对权力寻租了，就要对这个权力说好话了，说买通这个权力就发生了。所以你比如说有买通说不要删帖子这么一个说法啊，就是有的这个媒体你让他通过，甚至一些电影审查说这个剧本审查也要去买通这个广电局，说这个宣传部啊，说他自然就腐败。我们看到那个中宣部副部长李东升，那就是一个腐败大王，他跟多名女主持央视女主持有染，而且把这些女主持介绍给郑永康等高官。那么还有一个中宣部部长本人，就是长期担任中宣部长刘云山，现在政治局常委，他就非常腐败。他的儿子年纪轻轻只在市场打几个滚，那就是私募基金的大王，身家百亿啊，到这个香港。所以呢，这个他就腐败，他的钱哪来的？就是靠他的权力，就因为他是宣传部长，他是宣传部，说人家都给他让路，知道他厉害，他来了，说一定要讨好他，说这个宣传部要不取消，政治干预要不取消，这种腐败就持续下去。而且宣传部有一个功能，就是什么？表面上这个道貌岸然，暗地里男盗女娼，各级媒体效法。为什么呢？宣传部的声音是非常庄重的、庄严的、字正腔圆的，就跟各级主持人一样，宣传大道理啊，讲这个正气，讲什么树新风。离开了演播室，离开了这个话筒，那马上是男盗女娼。说宣传部本身就是一个腐败和淫乱的总根子、总发源地。
我们知道，从民国时代开始啊，尤其是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其实中国的新闻媒体曾经有过多元而且灿烂的时代，包括在民国时代新闻也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刚才陈讲先提到，那么当时的记者呢也被看成是社会的良知。但是今天中国的媒体这个腐败比较深重啊，虽然也有很多很好的媒体非常有良知，比如说像新京报啊或者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但是总的来说，媒体作为就像您说的第四公权力的这个重要社会力量，它的这个影响力是丧失了。那么你怎么看待这种局面对于中国的这个长期的效应，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呢，中国的媒体刚才讲了这么多悲哀，这么多丑恶呀，但实际上呢，中国媒体里面呢，也还是有很多新闻人，有很多有良知的人，他们秉持这个专业的操守。譬如说，啊，咱们远的民国前，民国咱们就不说了，就说中共建政以后，啊，你比如说像刘冰燕，像高勤荣，像施涛，像李大同，像高瑜，所有这些人的话呢，他们都是为了这个一个为了社会的这个新闻报道自由，告诉老百姓，给老百姓知情权，叫老百姓知道真相情况下，为此付出了各种各样的代价。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高文谦先生、陈伯鸿先生和程晓农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